开始读，读到十一节。好，我们一起读好不好？
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掉的人，一个人在罪中活着，岂不是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也是叫我们吸取基督生生的样式，将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下。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就像罪死了，又一罪；他活是像存活的。这样你们相对就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好，感谢主。上一次我们读了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到十一节，我们把有一些圣经上的观念，或者说圣经它这一段圣经里面主要讲的内容，大体的我们和弟兄姊妹有一点交通。上次我们说到，一个基督徒不是得救就完了，因为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五章是讲因信称义。那么因信称义以后，你还有什么路要走呢？那就是说我们要成为圣洁，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都称为圣徒，那就是我们要圣洁。因此罗马书六七八三章就是讲到我们怎么能够脱离罪和进到圣洁的里面去，就成圣，就说到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今天再回过来读，我们现在要特别要请大家先看这个罗马书第六章的第六节。第六节是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那现在我们来看，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这个同定这个字，它是用的是已经，就是已经和他同定十字架。这个已经没有把它翻译出来，所以我们黑板上我们把它写个红颜色的字，就是专门用红颜色的字标出来，就让大家知道我们和主耶稣是已经同定十字架。请你要注意，这里是说到我们的旧人，我们的旧人。那么我们知道旧人，圣经里也告诉我们还有新人，旧人是和新人相对立的，圣经里告诉我们一个新人。那么我们请大家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从二十一节开始读， 要读到第24节、21节，好，读到24节，好，我来读好了。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请我们注意，这里他特别说到行为上的旧人，所以旧人是指到那个行为来讲。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里就是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新人和旧人是相对立的。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九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九节，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那这里说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已经啊，它是一个完成式，穿上了新人也是完成式，英文翻译成 put on 也是完成式。这个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那么新人就和主连在一起了。这里又说到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好了，你看说到旧人就说到他的行为。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7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请我们注意这里，他有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原文没有敌人两个字，他就是新造了。所以我们知道新人一定是在新造的里面。在黑板上呢，我们就把新人和旧人我们把它写出来。那么现在我们要解释一下，旧人是代表什么意思。旧人，旧人就是代表在亚当里的那个人，亚当里的人，那是旧人。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有灵魂体三个部分，那么我们的魂里面有三个功用，是思想、感情、意志。 所以我们所救人是要执着我那个思想感情意志，是叫做亚当的，从亚当啊里面的思想感情意志。亚当的思想里面的人就是旧人，旧人的思想感情意志是什么思想感情意志呢？那么我们在创世纪第六章那里说，他们终日思想尽都是恶，这是旧人。旧人的思想是恶的，旧人的感情就是我们刚刚读的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二节，这个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私欲那个字就是感情的意思，这上次我们读过了。因此什么叫做旧人？旧人就是所有在亚当里的一切都是旧人，具体来讲就是包括我们魂里面的思想感情意识，这是属于旧人。那现在我们要看什么叫做新人？新人就是我们因信称义以后，我们不是因信称义了吗？我们因信称义以后，就有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来。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我们信了，我们就有永生了。所以新人就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那么新人除了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那请我们还要读一读圣经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十四节
却被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好了，因信，刚刚我们说因信就要得永生，这个因信还要得着圣灵。所以什么叫做新人？新人里面就是有神的生命住进来了，而且有圣灵，应许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是新人了。那么旧人呢，他里面没有神的生命，没有圣灵，现在我们要看下面一句话，第六节，罗马书第六章的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上一次我们专门解释了罪身灭绝，就是这个犯罪的身体失效了，犯罪的身体失效了。好，那么我们看犯罪的身体就是我这个人的身体嘛，就是我的头、躯干、四肢、眼睛、鼻子、耳朵，这就是我的身体。我这个身体 如果是和旧人连在一起，那我这个身体就是一个犯罪的身体。和旧人在一起就是一个犯罪的身体，因为我的旧人的思想感情意志是亚当里的思想感情意志，所以我这个身体就是一个犯罪的身体了。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这个身体实际上是一个犯罪的工具，身体是一个犯罪的工具。我们的思想在亚当里面的思想感情意志，那就是旧人，那是旧人。现在我们要看罗马书第六章的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已经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里来一个罪了，甚至我们特别说到这个罪是单数的罪，就是罪性来说。因此这个罪本来我可以做他的奴仆，我这个旧人可以做他的奴仆，那说明这个罪就是我的主人了。这个罪对于旧人来讲他就是主人，旧人对罪来讲就是奴仆，就是奴仆。好，这一节圣经就给我们说到三件事情，或者三样。第一个叫做旧人，第二个叫做罪身，犯罪的身体，第三个罪。这个罪是什么？我们曾经说过了，罪就是我们的魂独立于灵之外，不受灵来管理了。我们的魂不受灵来管理，就是我们的魂有一个性情，它要独立。它不但它的思想感性意志是在亚当里的思想感性意志，这是它的功用。但是这个罪就是我的魂还有一个性情，就是独立的，不需要不要人来管，就是不要灵来管，我想怎么想就怎么想，不要灵来管。这个就是罪，就是罪性，罪性就是独立了。就像以赛旧约的以赛亚书，那个撒旦说我要我要我要，看到没有，他就有一个性情，就是我要，我要独立，我不要神来管理我，甚至于我要与神同等。所以他在试探夏娃的时候，他说你们就会像神了，看到没有，这个就是他了，这就叫罪性了。所以有的人讲这个罪性啊，是不是撒旦的生命到我们里面来了？圣经里没有这样讲，圣经里没有讲我们人犯罪以后就有撒旦的生命进来，没有这句话，没有。但是的确有一个罪进来了，这个罪就是有一个性情，就是我的思想感情意志，或者说的我的魂要独立了。独立就是不受灵来管理，这就是我的一个性情。我们有孩子的都知道，这个孩子小的时候啊，大家都爸爸妈妈说什么他还听了，他大了他就有他的性情了，好不好？我们叫他做叛逆，对不对？反叛的性情实际上就是要独立嘛，他就不能听了。实际上一个孩子从最小他就应该，他就是这么一个性情，一个个性。不过这个个性呢、啊， 小的时候表现不明显，不还很强烈，到了十五六岁，你看他就叛逆了，啊，就是我要了，他那个性情就是要独立了，不要人来管了。所以这里有三件，一件就是救人，一件就是犯罪的身体，就是我的身体，第三个就是罪。那么神的工作是怎么做呢？神的工作不是把罪消灭了，不是把那个罪性去消灭了，没有。神的工作也不是把我们这个人的身体拿去钉十字架，请你注意，不是把我的身体拿去钉十字架。所以上次有一个弟兄就问，到底我死没死啊？我还没有死，因为不是把我拿去钉十字架，是把什么钉十字架？救人。救人和主耶稣同定十字架，就在和主耶稣同定十字架的这个时候，新人就开始了，在基督里。或者我们再把刚刚读的圣经再读一次，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
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好，在基督里。我们曾经说过，我们什么时候神把我们摆在基督里，就是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和他同钉十字架，对不对？那就摆在基督里了。主耶稣钉十字架死了，埋葬了，然后主耶稣就复活了，那我们这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新人就来了，对不对？那就请你读罗马书第六章的第八节，第八节。罗马书第六章第八节，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
那么你看在这里啊，和基督同死是指说我那个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死了，但是我的新人怎么样？同活了，新人就活了。这个新人活了，就是我在基督里就是新造了，就在基督里，神把我摆在基督里，我的旧人钉十字架死了，我的新人就活了。怎么活的？神的生命就进来了吗？生命就进来了吗？对不对？好了，我就活了。这就是新人嘛，开始了。这都是在基督里就开始了。圣经里又告诉我们，神是先把我们摆在基督里，然后又把基督又摆在我们里面。我们先是在基督里和他一同钉十字架，和他一同复活， 就在这个时候，神也把基督就摆在我们里面。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那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
基督若在你们里面，身体就因罪而死，灵却因义而活。
这里是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原文没有在你们心里，原文就是说基督在你里面了。基督先生是把我摆在基督里，就与他同定十字架了，我的救人。然后主耶稣活了，我也活了，我那个活是新人活了，我的新人活了，这个就是基督就在我的里面了。我的身体对犯罪的事情我就死了，我的灵，我人的灵因义而活了。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神把基督也摆在我们里面。开始是把我们摆在基督里，现在是把基督摆在我们里面。我们再请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对不起，我们读十三章，哥林多后书十三章，我们先读第三节，先读第三节。
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
好了，现在基督在我们里面了，是有大能的。我们再读第五节，
你们总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既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
原文没有在心里，就在里面啊，原文就是在里面。所以我们要看见神是先把我们摆在基督里，因为基督钉十字架，我们就和他一同钉十字架在基督里，然后基督复活，我们也一同复活了，那么基督就在我们里面了。基督在我们里面，基督就有大能的，因为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圣灵住进我们里面，所以我就是新人了啊，我就活了，不但活了。听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或者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四节，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
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永生住在我们，进入我们里面，基督就在我们里面，就成了我们的生命，不但成我们的生命，而且是大有能力。好，从这里我们来看，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是 和主耶稣同钉十字架，那就是我们的救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所以死了的是救人，活的是信人。我们再去读一读圣经，我们读加拉太书，首先我们先读第二章的二十节，二章二十节。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就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么从罗马书第六章六节来看，这个我就是代表什么？救人。就是我的救人和主耶稣和基督一同进了十字架，然后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这就是新人了。基督就是我的生命了。同时这里就是圣灵住进来了，永生在我里面了，所以我活在这个里面了。好，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到罗马书第六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要读到第五节，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尽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尽归入他的死呢？所以我们借着敬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这里就是用受尽来给我们说明这一个真理。第三节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尽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尽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这个受尽是有一个属灵的意义，那就是说归入到基督的死。第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敬，原文没有理智，我们借着敬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个有新生的样式，这个原文编号圣经里面就是说那个有字是在的意思，应。我们一举一动是在新生的样式，那就是新人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那就是我们又活了。我们先是受尽归入他的死，先死后复活了。这个复活 也和主一同的复活了。所以第五节马上就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受浸是一个见证，是把我们摆在水里面去，让这个水盖过我这个人，水把我埋葬，因为主耶稣也埋葬了，死了埋葬了，所以我也到水里面去埋葬，就代表我已经死了。如果我没有死，就不应该埋葬。所以受浸是代表埋葬，因此碱水里就不完全了，不完全。那么受浸是在形状上的联合，你看水把我盖过，主耶稣是在坟墓里，我呢是在水里，就是有一个形状上的联合。因此第二节，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忍在罪中活了？那意思说，我这个旧人对罪来说是死了。在罪上死了的人对罪死了，那我怎么还能对罪还活着呢？就不应该活了。好，从这一段圣经我们再往下面读第八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请你注意这个字，信这个字，是一个这个真理是需要我们相信的。第九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像罪死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生活着。十一节，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十一节，你们相对也当看自己是死的。你可以查查这个看字是什么意思。304节，中文有的时候翻成算算它是这样，这个是把它列入里面，就是我们把自己列入里面，摆在里面，算在里面。所以像罪我们也当把自己列在是死了，这是信，相信的信。我们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我那个旧人，属于亚当的旧人，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就已经和他同钉十字架，因为钉了十字架了，他就已经死了，我就把他列在死的里面，这是信心，这是信心。那么现在有一个难处，圣经里是说我们与主旧人死了，但是你说我天天我的旧人还在那里活啊，罪还可以引诱他，还在做罪的奴仆， 所以有的人就会失去信心。假如一个基督徒你失败了，你要考虑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信心的问题，第一件是信心。第二件，那我们要请读十二节到十四节，十二节到十四节。
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弟子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既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这里告诉我们，把我们肢体献给义，意思就是奉献，叫奉献自己。所以这个脱离罪的这个真理，第一个叫有信心，第二个叫奉献。奉献就是顺服。有信心就是我今天我里面有圣灵，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所以当那个罪来引诱我的时候，圣灵一定要指教我。当我里面感到不平安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把你自己奉献给神，还是你一定要抓住那个罪？你愿不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顺服，奉献就是顺服啊。还是你一定要把那个罪抓住？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徒在这个经脱离罪的经历上失败，从圣经来看就是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没有信心，没有信心相信我的旧人已经和主耶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是永生在我的里面，是圣灵在那里指教我。第二个就是我必须要知道，我要把我的肢体献给神奉献。我不大清楚现在的基督徒的团体里面，当一个基督徒你信主耶稣以后，很重要的要讲一篇道，就叫做奉献。奉献不是奉献钱啊，不是喊你奉献钱，那是要把你自己献给主。那就是罗马书十二章啊，我们和请读罗马书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
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奉献把你自己要奉献给神，那就是说新人不喜欢的你就不要去做了，你就不要顺着罪去做了。当罪来引诱你的时候，你里面不平安了，新人不喜欢的事情你不要去做，那就把我的肢体，肢体就是我那个犯罪的身体嘛，能够犯罪的身体，我就要把它奉献给神。 我愿意顺服。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因此一个基督徒你不能脱离罪，罪总是辖制你，你做罪的奴仆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你需要奉献你自己。你一奉献你自己，神一定接受你的奉献。不但接受你的奉献，主耶稣在你里面是大有能力的，他能够改变。